真是需要神的保守，因为现在啊，北投这地到处都停电，我们的37会所还有电，让我们的聚会能够继续的 来追求，感谢主。好，我们这一周呢是进到了第七篇，就是提到大卫预表基督这真大卫啊。我想大家应该没有带错本哈，现在应该是诚心喂羊的第二本，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一周所追求的呢，应该可以分成三个大点哦。第一个大点呢，就提到大卫预表基督这真大卫。我想这个真啊，当然不是指这个真跟假，乃是这个指的真呢，是指的那个实际啊。今天呢，基督在我们中间呢，就是一个实际的。我们晓得大卫呢，在旧约我们都说是预表，然后来到新约呢，他就我们的实际，因为呢。在旧约里面啊，预表基督最透彻、时间最长的呢，就是这位大卫。那所以在新约里面呢，就很清楚的启示呢，这位大卫呢，就是预表我们这位基督。好，那第二大点呢，会提到大卫王预表作王的基督。我们晓得撒母耳去高大卫为王啊，他的过程当然非常的坎坷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他是预表这位王没有错，但是呢，他也是征战的王。也是人所厌弃的王。等一下呢，我们会借由圣经的事例呢，来看到今天我们的基督也是如此的遭遇哦。好，第三大点呢，会提到大卫的国是预表基督那要来的国。所以呢，耶和华就借得了伸言者拿单啊，对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你的国位必定坚定。”啊，所以有提到呢，家、国跟国位。等一下我们进到第三大点的时候，我们会稍微详细的把它说明一下。好，我们今天呢就照着这样子的顺序呢，我们往下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卫来预表基督的这一面，我们可以从这个旧约的事例对照于 新约的记载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在我们的诚心圣言里面呢，提到撒母耳记上的21章，这里面呢有记载一段这个大卫的是故事呢，我为大家稍微简单的陈述一下。就是啊，大卫被扫罗追杀的过程当中啊，有一天他往这个挪伯那边去，那边的到了那个祭司啊，叫做亚西米勒那里。那亚西米勒出来迎接他说：“啊，你为什么自己一个人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对祭司说：“我已经派定少年人呢，在某处等我。”那祭司问他说：“那你的手下有什么呢？”哎，大卫就跟他说：“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可以找得到的食物。”那祭司就回答大卫说：“哎呀，我手下没有平常的饼，只有圣饼。我们晓得圣饼就是在陈设桌上的那个圣饼，一般人是不能吃的。但是呢，他说啊。”那个谁，那个祭司就告诉他说：“如果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吃。”那大卫就回答祭司说：“我们实在没有亲近妇人，我出征的时候素来如此，即使是平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呢还是圣别的，何况今天他们的器皿更是圣别。”原则上就是要吃那个圣饼就对了。所以呢，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呢在那里没有别的饼，只有陈设饼，是当时啊，是放上热的饼，刚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他说啊，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未必定坚定。讲这段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家要知道，在祭司的时代啊，老百姓的生活形式呢，都要听祭司的命令，等于说祭司是最高的那一位。但是今天大卫来了，他是君王。他能够呢，从祭司的时代把陈设饼拿下来吃，说出啊一个时代的转换。我们在上一周提到呢，大卫就是一个转换时代的人，从祭司士师时代呢转换到君王的时代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变化。那我们来对照一下，在新约里面，我们在诚信圣言里面呢，他就提到马太福音12章，我同样呢把这样的故事跟大家念一下。那个时候就指啊，这个耶稣带的门徒啊，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同样的，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哎呀，这时候身边的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了，你看你的门徒在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就是要来啊控告他。然后呢，耶稣却对他们说：“大卫跟 和他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段故事，对不对？就着他们祭司他们体系来看，这是吃陈设饼是违反祭司条例的。但是呢，耶稣就告诉他们。然后呢，接下来耶稣又说了，他怎样进了神的殿，他指大卫了，而且吃了陈设饼，就是他不可吃，跟从他的人也不可吃，唯独祭司才可以吃的。但是呢，大卫却把他吃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基督在马太十二章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从祭司职分到君王职分的时代的转换。我们晓得古时候啊，大卫的来就是转换了当时的时代，将祭司时代转到君王的时代。那叫君王呢，他的地位在祭司以上。然后在祭司的时代呢，我们刚才讲过了，百姓的首领呢都应当听从祭司的。但是呢，在君王这个时代，祭司应当服从君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基督比一切预表的更大，所以呢，比旧约中一切预表他的人事物更大。这个原则我们就知道基督乃是更大的大卫。所以呢，这件事情啊，给我们的主呢有一个完美的机会来启示呢他是谁。好，所以在这里呢，主耶稣就向法利赛人启示了三件事，这是弟兄帮我们整理的。第一件事情，他是真大卫，比大卫还大的那一位。第二，我们的主耶稣呢是一位比殿更大的那一位，阿们。第三个，他是安息日的主。我想啊，这就是呢，今天我们借着这两个事例呢，给我们看见旧约的大卫在我们新约基督启示在我们中间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呢，说到耶稣就是真大卫，大家要记得他比大卫更大，阿们。啊，这个是我们第一大点的第一重点所提到的。接着呢，周二到周三的第三重点有提到诗篇二十二篇。那诗篇二十二篇呢，我请大家看一下周二的经节，在十四页第一处的经节，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节提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我想我们读到这里呢，我们就很有感觉啊。当我们读到四福音中这个我们主耶稣的传记里面，当他被钉十字架的那六个钟头的后三个钟头的时候，他好像也说过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去查一查我们的这个四福音书里面有两处，一处是马太福音，我查一下哈，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四十六节，他是这样记载的哈：约在午后三时，耶稣大声呼喊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我刚刚还问这个郭永福弟兄，我说大卫那个时，大卫写那个写诗篇的时代，跟主耶稣上钉十字架的时代间隔有多少年代啊？多少年？为什么他们所发出来的感觉都是一样的？那郭阿伯就跟我说，这个就是圣经，就是我们神所启示的，所以呢，他在前后都是能够连贯在一起的。那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的十五章三十四节，同样记载这件事情，他是这样写的：午后三时，耶稣大声喊着：“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所以呢，在二十二篇我们就看见啊，受苦的大卫就是预表经过死的基督。感谢主。我想这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旧约的预表来到新约呢，就成为实际，就是我们这位真大卫。好，接着我们看呢、啊、第二个事例，提到诗篇一百零九篇，就是提到啊这个大卫被追杀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向神的一个祷告。我们来看一下，在诗篇一百零九篇呢，是大卫呢为他在苦难中所献的祷告。那在这里他也告诉我们，大卫就是基督的预表嘛，所以大卫的苦难呢，就是预表基督的苦难。大卫为他苦难的祷告，就是预表基督的祷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就是在我们同样的十四页的第二处经节有提到，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强烈的哭嚎流泪，向那能救他出死的献上祈祷和恳求，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垂听。所以这节也就说到基督的受苦。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大卫在苦难中的祷告，就是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之前在苦难中的祷告。好，那接着我们再看诗篇110篇。那我们讲啊，109篇的祷告在110篇得着答应。那既然耶和华神对大卫的祷告有答应，同样的，神也对基督的祷告呢，也就有了答应。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里面的内容。OK， 在16页，在我们周三的经节里面，诗篇110篇1-3节，我为大家念一下。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从锡安伸出你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间掌权。当你征战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奉献为财事，甘心献上自己，你的少年人对你必如清晨的甘露。我想呢，这个就是耶和华神对于大卫的祷告给他的一个答应。那同样的，我们今天主呢，也是在他定死之前的一个求恳里面呢，神也答应了他，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特别有一种感觉，我想啊，刚才提的这几个事例里面，我一个很大的负担啊，神答应大卫呢，要把仇敌做他的脚凳。那我们今天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着脚凳了没有？似乎没有，因为呢，甘心奉献的人也许还不够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感觉啊，我们这边提到说甘心呢，以奉献为财事。那刚刚弟兄也特别提醒我们，一个真正奉献的人，他身上是有一种光彩的，而不是只有嘴巴上说一说而已。所以今天呢，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成为神在清晨中的甘露，好来滋润我们的神。最终呢，我们也能够成为那路旁的河水。我想在晨兴圣言里面告诉我们，路旁的河水呢，是指的那一般得胜者。因为啊，我们借着吃喝主的生命化粮，生命的汁水的供应呢，也能够从我们身上涌流出去，不仅供应众人，也让我们的主呢，也能够从我们身上得着这样的滋润。所以呢，这个是我对于第一大点的一个负担，盼望呢，我们都是一个甘心奉献的人，让主的旨意在地上能够早日得着实现。好，接着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赶快来看到第二大点。第二大点呢，我刚才讲过了，提到这个预表大卫王预表做王的基督，这个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18页。这边有以西结的34章23节到24节提到，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首领，我耶和华已经说了。我们读过那个大卫的传记，我们知道他从小呢就是一个牧羊人。那虽然他受膏为王以后呢，他其实还是继续在牧羊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君王的职位呢跟牧羊人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呢，这里就看到，我想在我们的执事文摘里面有一篇啊，在君王基督的牧养下呢，我们还要操练做一个牧羊人。我在几年前柯弟兄好像在带我们追求的时候讲到一句话，说啊，权柄是来自牧羊的生命。他还讲说，比较讲粗白一点，就是有奶便是娘啊，谁喂养我们，谁对我们就有权柄。或者我们讲现实一点，谁是我的牧羊我的人，我是会服从他的指挥，服从他的带领的。所以今天的君王的职分呢，不像我们想象中是用霸权来辖管我们，来压制我们，来带领我们。其实呢，我们知道那是什么呀？口服心不服的，有机会呢，就有可能我们就起来捅他一下，或者叛乱一下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借着牧养我们而来照管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要看一下基督做牧人呢，他有几个意义。首先，主照管我们呢，他负责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晓得主的照顾啊，不光在属灵的事上，事实上啊，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所需要的一切呢，他都 多方的照顾我们。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啊只挂虑我们自己的难处或者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多方的受他的照顾。阿们，我们应该学习来信靠他。所以我们可以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想我们在我们中间啊，很多弟兄姊妹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哦。尤其我们的福音聚集啊，最喜欢找一些有这样实际经历的弟兄姊妹呢上台来做见证，把他如何信靠主而越过这样子的难处的经历呢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也要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要学习来信靠主，不要忧愁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难处。好，第二点，在主的照管之下呢，其实他也牧养我们。在这里的牧养呢，是重在喂养，可以叫我们得以饱足啊，不管在属灵的，不管在生活的各面。那第三个呢，其实也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要讲，主做牧人来照顾来牧养我们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顺服，接受他的王权。我在预备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想到啊，因为我以前在鼻头国小当老师，那个时候啊，鼻头国小滨海公路还没通啊，要去鼻头国小要从水南洞走2.5个钟头，那地方是一片荒郊野地。哎，那边有一个老王，有一个王先生啊，一个退伍老兵，在那边养羊，在那边 养了一群羊，当做他的生活收入。那我在那边也没事做嘛，我就每天看他在那边如何养羊。我说发现这个羊啊，就像我们这边所讲的一样，我听说羊是一个很笨的一个动物啦，它好像很少有自己的主张啊，都会乱跑乱蹭的。但是如果这些羊啊不在这个老王的照管之下呢，它就会走迷失，它会不晓得如何走回羊圈。所以我就发现这个老王啊，他手里真的就是拿着那个杆跟拿着那个杖。那个杆啊，其实不是来打他的啦，就是那羊走偏的时候呢，他给他点一点，哎，那个羊就会 走到正路上来。所以我就想到第三点，这些羊如果能够完全顺服牧人的指引，这个羊呢必不致缺乏，一定能够安全的走到回家的路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主人是谁，我们的牧人是谁。那在这第二大点的我的负担呢，就是说今天神牧养了我们，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当然我们也要去传扬这样的福音，但是呢我们更需要去牧养我们的小羊。我想主三次跟彼得讲到的喂养牧养喂养他的小羊他的群羊，我想这个就是我今天在第二大点的负担。我们不仅要得喂养，我们更要去喂养我们的小羊，盼望呢主这个基督的身体呢就能够在这样子的一种操作运作之下能够繁整起来。阿们。好，那我们快快的进到第三点，因为第三点呢有点复杂，提到这个神的国的这一面。我们请看周五的经节，在20页。我们先看第16节哈，刚才我已经念过了，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永远坚定。我刚才提到这里有家有国有国位，其实我们要看一下哈，在这里的家呢，就着弟兄的解释呢，这个家是指的大指的基督而言的，而大卫的国是指的基督的国，那大卫的国位呢就是指的基督的宝座。那我们晓得大卫就是预表这位基督，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的国位他们的宝座呢就是基督的宝座啊。神应许大卫呢要坚定他的家和他的国直到永远，那这个应许呢是应验于基督的身上。我想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天使长路百家呢去传达神的话，就是那个玛利亚怀孕的这件事情上呢，他同时也告诉玛利亚他要怀孕生子，说这个孩子啊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宝座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呢耶稣生下来就是要做王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提到大卫的国就是基督的国，而且呢要永远的建立。那其实在这里呢，我被这神的国啊什么神什么父的国子的国呢有搞得有点混淆，但是呢感谢主，这次呢在我们的 这四文摘里面的第一篇呢，就提到千年国的定义哦。那我再去查一查，以前我们中间有传了一个诸天之国与神的国的分别图。那我想，神的国它是一个范围，大概呢不是大概，它就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神创造亚当以前，我们叫做已过的永远，它的时间呢不可考。那等亚当创造出来，就从创世纪一直到千年国结束的这段时间。我这边 ，OK。在我们的圣经啊，前面呢有这一章神的国啊，诸天的国的一个哈，所以我这边讲的不多，我这概略的稍微讲一下了。我相信等一下蔡伟弟兄会讲的更详细。那就是刚才我讲的，在创世纪以前的那一段时间叫已过的永远，然后呢，等到千年国度结束以后，带进了新天新地，新天新地的以后，我们叫做将来的永远，它的时间也不可考，是无穷无尽的。那唯有在这两个这个永远的中间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刻呢，我们称为四个世代。第一个呢叫做法前时代，就是摩西颁布律法以前，就是从亚当一直到摩西颁布律法以前，然后呢从摩西颁布律法以后一直到主耶稣的来，那个我们称为律法时代，律法时期，没错吧？时代还叫时期，应该叫时期吧，我看一下哦，时代 OK， 叫律法时代。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在主耶稣来的恩典时代里面，然后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进了千年国的时代。那弟兄特别告诉我们，大家以为主耶稣第二次来呢，就会把一切旧照都回去，不，他说啊，唯有在千年国结束的时候，这旧照呢才会结束。因为千年国这个时代呢，是神要来做复兴的工作。那我们就要看了，这个千年国是为谁所设立的？当然是为了主的旨意，那些成为得胜者的要与基督一同进到千年国里面呢，去做王掌权。当然指的是指在天上的那一部分，我们叫做父的国啊，就是呢主耶稣与召会时期里面那些得胜者一起进到这个属天的部分。那地上呢，属地的部分，我们叫人子的国呢，是只要给复兴的以色列国、以色列民呢，他们在做祭司，再来管理那地。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非常清楚一件事情：既然神的旨意是借着他的运作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操持过程当中，能够完成他所要的。那我们第三，我刚才讲到我们的负担是什么？我们知道主就快来了。我们愿意啊，也成为那个得胜者，能够呢与主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来做王掌权。否则呢，有一个黑暗的地方会让我们在那边哀哭切齿。我姊妹常跟我讲啊，她说我们人生在世啊，你很长寿，你就是100岁，能够活100年。但是啊，你在黑暗的地方要1000年呢、啊，是我们在地上年岁的10倍啊。那我们都不知道那个黑暗的地方是什么样一个光景。我常存了一个幻想，我觉得我虽然不成功，不是一个很好的得胜者，但是起码我也有在追求，我有一点点的服侍，那好不好？我在黑暗里面呢会有好一点点的待遇啊。我的意思说，你被当了有20分考试，20分被当的，有考试58分被当的，我以为我是那个58分被当的那一位，所以呢，可能在黑暗里面能够享受好一点点的待遇。姊妹告诉我说，不是这样的，因为呢，神的经纶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要成熟，不是根据你现在的光景如何，乃是要看到你以后能不能为主所用。所以呢，这段话也其实蛮警醒我们的。今天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如何。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心愿，盼望呢，我们能够为主所用，希望主我们成为主的踏脚石，成为主的桥头堡，盼望主呢不要越我们而过。好，所以呢，我想这一周的内容呢，其实非常的多。那我就着 我所能够摸到的部分呢，跟大家稍微提的这一些。那我的负担我刚才也讲过了，那我也盼望在我们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把它实践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呢，我这边有还是把刚才所讲的我再重复一下。今天我们仍然在征战的时候，因为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啊，他还没有得着脚凳，所以希望我们啊都能够跟主回应说，主耶稣，我愿意做清晨所孕育产生出来的甘露，使你得着滋润。我们愿意成为那彩饰，来让主得着彰显。然后第二点呢，当主耶稣来做牧人照料我们的时候，他当然也管理我们，也做我们一切的这个供应者。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尊重他的王权，另外也要为着我们主的旨意，我们要去牧养我们周边的亲朋病友，我们的小羊，让他们也能跟我们做一样的事情，让主的身体呢得着繁殖与扩增。阿们。所以我简单的讲到这边，盼望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蔡伟弟兄为我们讲得更精细一点。阿们。